东西文化展开了一件钟情的爱恋。如今数以万计的传教士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让一件钟情的火花继续绽放。现代利马窦，丽莎制作主持。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她是以圣母玛利亚为我们的模范，效法圣母玛利亚儿子成心的态度，然后用方济的一个简朴为末的精神，自由喜乐的精神，献身于普世。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丽莎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上两集呢，我们访问的都是耶稣会的詹德龙神父，他为我们谈到耶稣会过去成立会院的情形，同时呢，也如何从中国大陆到达台湾工作。詹德龙神父呢，目前是台湾地区韩女修会联合会男修会总会长。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为您访问的是男女修会联合会的女修会总会长，那就是玛利亚方济各会的陈其琳修女。她将从他们的会主如何忍辱负重谈起。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呢来到一个很可爱的修会，其实在修会里面呢，我们走进他们的会院就有温暖的感觉啊，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圣像，那么有一个非常温暖家的感受。在我面前的呢是玛利亚方济各会台湾省的会长陈其琳修女。修女好。
大家好。
修女，我想请教一下啊，我知道这个修会呢是一个国际性的修会，它在77个国家，有81个国籍，有将近7000个修女啊，这样的一个修会啊。那么在台湾呢，甚至也算是一个不小的修会，因为在台湾也有50几个修女在台湾工作。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啊，就是你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一个修会？
我怎么会认识这个修会啊？好像要回忆从前啊，差不多在我大学的时代吧。我最先开始认识我们的修女应该是李碧媛修女，就是我们之前的省会长修女。那个时候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每个系上都有那个所谓的导师，那一年她正好做了我们的导师，我们内系的导师，所以就这样认识李修女。
你是什么系的？
国际贸易系。
那对台湾来说啊，国际贸易应该是蛮夯的一个科系。 对，那为什么会想到去修道？
这个其实是两回事。读国际贸易不表示说我真的对国际贸易很有兴趣，因为这个就是台湾教育制度产物吧，就这样子。我后来回想也觉得也不错啊，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对这方面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可是读国际贸易真的很好，让我对这一块有一些了解跟涉猎，不然的话我觉得我整个的生活背景是很单纯这样子。我真的也觉得不错，读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这个系还蛮好混的。我觉得在所有的商学院的科系里面，就是很 general 很 common， 什么东西都要学。我这个人是学无专精的，任何一个科系叫我去读到很深，我想我可能都会受不了这样。然后修道的话，那更是甚糟的问题啊。那个是我在读了大学毕业以后好几年以后才做的决定。
所以你有一段时间是和一般的年轻女孩一样是去工作的了？
当然了，很正常的成长。
其实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世俗的诱惑其实很了得的， 怎么会在一个已经进入社会工作的几年之后你会选择修道呢？
你刚刚讲世俗哈，虽然是世俗的诱惑，我从小我们家是天主教家庭嘛，所以大概在教会的环境之下长大，所以大概生活的价值观啊可能已经不太那么世俗啊，某个角度来讲。事实上我从我读完国贸以后，我大概在贸易公司两年左右的事而已，然后后来我就到了那个光启出版社，那个时候他们在台北刚刚成立光启书屋，所以我在那边工作了差不多四年吧。所以我在真正在贸易界这一部分大概就是两三年的时间。
有没有特别的因素让你想到要修道？
特别的因素啊，我觉得基本上是跟天主的经验吧。因为坦白讲，我大概大学之前虽然我做教友做了一辈子，可是神父修女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很吸引我，让我觉得说诶，当神父不错啊。不过我基本上我很认同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理想，因为我从小就是献身生活的一个定义就是为别人生活的人，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我觉得是感动我的这样子。可是并没有说因为某个人让我觉得啊我要像他一样，那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就是跟随耶稣。
那么你刚刚提到说跟李碧媛修女认识，所以你选择了这个修会，那个招呼的手是她发出来的吗？
我不能说因为李修女我选择了这个修会，而是因为李修女我有机会认识这个修会。那认识这个修会，因为李修女我认识了这个修会，然后也认识了这修会里面的很多的人啊，那包括陈美清修女啊，所以因为陈美清修女我就是参加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加波圣咏团，反而是音乐这一块，音乐本身也是带动我跟天主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然后触动我。
我知道这个修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它是做印度方面的妇女的教育，以这些教育工作为出发，那因此我想请教一下啊，我知道这个你们的会主是普纳玛利亚的修女啊，她那故事非常吸引人，在我看完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也想请修女您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们。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修会从就是在印度开始做教育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会主他之前是加入了另外一个修会，他在印度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有个现在也还存在一个叫做圣母补入会，那个修会呢是比较是耶稣会神父辅导的，那所以呢当时候他是在法国入会，那很年轻的时候大概还是初学的时候就被派去那边，那主要是要去为帮助当地的妇女还有他们的教育啊还有那灵修的指导另外一个当地修会的灵修生活这样子。所以事实上我们修会，你刚刚讲到教育，事实上教育并不是我们修会唯一做的工作，我们修会就是要看当地的需要，那当然我们会特别关注妇女的需要，然后特别贫苦人的需要，那在社会上最弱势的人的需要，所以我们修会从来没有就各工作是我们专业去工作，说不好听就什么都讲不出来的，因为什么都做，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回应教会的需要，对，所以常常也会在变化。
你们的会组啊，他经过很多生命的考验，从开始要当修女的时候妈妈就不肯，我想你们提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比我的感受更深，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她的故事？
会主她是生长在一个，她常说她是那一个大家庭，就是有十一个小孩，那这十一个小孩不是都是他们家的小孩，就包括她的舅舅的孩子。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会主的家庭背景比较有点像贵族，她从小就受到蛮好的一个培育，那也包括有很好的宗教的生活，那他受他妈妈的影响很大，从小他就是非常的爱护穷人。我记得他的一个故事很感动，就是说他就像平常我们小女孩一样都很怕黑，晚上不敢睡觉，黑黑的，所以他们睡觉的时候都会点一个灯，油灯在旁边。那他妈妈为了帮助他克服这样的一个害怕，然后就说如果你能够不点这个灯，他会给穷人一个面包。所以他从小他就有那个做牺牲奉献的那样的一个心情，从小就被这样培养。因为事实上他很爱那个方济的精神，所以他第一次他考虑入修会的时候他入了迦兰会， 好、那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他就后来家人就带他，那后来才又入了圣母辅入会，被派到印度去传教。然后被派到印度去传教以后，后来因为她是一个杰出的一个女性，她在那个时候她就到印度，所以她很了解，她的心就是很宽阔。一到那边工作，她当然要学当地的语言，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她建立我们修会成为一个国际性修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她就觉得说一定要深入当地，因为她自己是一个法国人啊，然后她又看到了很多那种民间的那个疾苦，我想这都是跟她很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环境，跟他在法国，十九世纪各航海技术的发达，什么很多修会就开始往外去发展，所以也是在那样一个情况之下，他到了印度去。那到了印度，就当然让他整个那个视野就开阔了。他从他还是一个初学的时候就被派去那边，然后他还是在赞院吧，还没有发大愿，他就做了那个地方的省会长，所以他在那边当然也帮助了当地的教会很多。那那个时候呢，因为在他跟其他的神父们、主教、当地主教的一些合作上，那而且再加上他跟他的总会长在法国，常一封信过去三个月再写过来三个月，所以很多的误会就在那个当中。所以他在最后他必须要面临一个决定，就是他或者是要忠于自己的良心，就觉得他必须要离开那个修会，很多这样的误会。那所以那个时候修会会主就决定离开修会。可是因为那个事件，而且那个时候会主在他自己受苦的时候，他一直就是告诉姐妹不需要提这些事情。不过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在跟其他包括现在很知名的一些修会当中有很多的误会，那也跟教会的当局误解在那边，所以可是因为这个误解的确是蛮严重的吧。所以那个时候会主他本来他一个人离开，可是后来呢，同时在当时就有另外21位的修女也决定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待在那个修会，所以你就知道那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等于说那个时候他们就离开了他们那个会院，那在另外一个会院的地方有另外一个修会的主教，那个时候保护他们，后来才慢慢开始走上他必须要创立一个新的修会。
到这里为止啊，就我所了解的啊，就是他当时呢也去见了当时的教宗比护九世啊。那他见那个教宗的时候呢，教宗也听了他前面您所提到的有关于那些事件和他跟别人彼此沟通的情况。很特别的是，教宗在隔年的靠近主显节的时候宣布要他来成立一个新的修会。可是这个是他的意愿吗？
我想因为他要离开那个修会，可是他们并没有要放弃他们献身的生活方式，所以是因为这样子，那还有在印度他们很多的修女，那他们今后要怎么办呢？他们要用什么身份继续生活下去呢？所以是因为他们这样，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跟另外两位同伴姐妹就一起到罗马跟教宗谈清楚，让教宗了解整个的事情，那准许他成立另外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会命名为玛利亚方济各啊、
开始的时候修会是叫做 Missionary of Mary，圣母的传教士而已。整个修会是在后来比较晚才加入了方济会的系统。那也是，不过这个也是等于是回到会主他最开始他的渴望，因为他你记得我刚刚说他开始是加入迦兰会，所以整个方济的精神是让他觉得如鱼得水。在他开始要成立修会之后，那个时候在罗马他开始写自己修会的会规，那这也其实很难得，就是说我们等于是第一个女性自己创立的一个福传现身的一个修会，那他自己写自己的回归，那是在方济会神父神师的那个指导下的。
约略的看过你们这个修会的简介啊、好像总会长当时呢，其实也受到另外一个考验，其实在自己的修会也一度被拿掉总会长这个职称，然后不准他去执行他的工作，这样的痛苦，就你们所知道，他怎么能够熬得过来？
其实这个整个的痛苦跟他刚开始要离开修会创立修会那段时间是为整个会主的他在创会之初是最痛苦的事情，因为这个都跟他为什么离开印度有直接相关。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很多的谣言，很多的事情，等于说整个教会他要调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每次在做一个好的事情，属灵的工作，有时候常常就是也会有一些相反的势力在那边，所以常常就受到很多的干扰。会主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被禁止跟他的女儿们，好，那个我们都说会主是我们的母亲，那跟他的女儿们通信，所以等于是就他就是被革职。那当然他还住在会院里面，说可是他不能够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络。我想会主就是靠着他对天主的一个忠心，然后朝拜圣体。我们在罗马的时候，他就每天他就在一个角落，十字架上的耶稣陪伴他。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他都觉得说他真的他不要做，当然为他来讲没有什么，他根本也不会去暂恋这些东西，那他就下来吧，哈，就他就不要做。可是那个时候拉法尔神父就是会主的神师，就是我记得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没有自己下来，所以他也不能够自己我不要做，或者我做我不用，我就走，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就一直等待，等待到教会给他一个清白。后来也是教会过了两年吧，又再一次恢复他的总会长的身份。
苦难玛利亚修女是天主拣选的器皿，天主早已经将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的特恩使命隐藏在他自己献身天主的整个脉络当中。苦难玛利亚修女其实是经过许许多多的考验的。于是今天我们在亚洲地区看到许许多多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的修女们不断地细听圣神的声音，让圣神改变他们自己，彻底地让自己效似也跟随主耶稣基督。而在整个内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会主苦难玛利亚修女，她一心信靠天主，即使是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必须要卸下她自己总会长的职务，不能跟自己的女儿们联络，她都依然信靠天主。这样的一份灵修，其实为现代的我们所有的教友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在听过苦难玛利亚修女她的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天主让一个苦难变成了喜乐，让一个苦难在历经考验之后总有天主自己的美意在里面。在下个礼拜当中呢，我们将来听听陈启林修女谈到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当中如何细听天主的声音，又如何发掘社会的需要，又如何回应教会给予他们的任务。其实在台湾地区，我们就可以发现包括在各教堂以及在一些边缘人的工作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他们修女们的身影。当然在大陆地区，在整个亚洲地区，他们总是跟那些最需要的人站在一起。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他们知道苦难自有天主的美意。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